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中医学上所谓的病程，就是病的发展、病的进程的深浅的问题。在历史上，有好几位医生曾经都展现了他们的望闻问切四诊的非常高的功夫。其中望诊，中医是认为算是最高超的诊断方法。望闻问切，望为这四种诊断方法的第一号，这叫望诊。望诊就是看看颜色，看气色，来决定一个人生病。在那个扁鹊，也就是《史记》上面曾经记载的一位扁鹊。这位扁鹊呢，他是名字叫秦越人。秦越人路过齐，见到齐桓侯，或者有人叫他叫齐桓公。见到齐桓公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齐桓公啊，你现在有病。这个病呢，今天。”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什么地方？再过几天又到什么地方？再过几天可以到什么地方？齐桓公当时一笑置之，说：“你这个东西骗我的，认为秦越人是说谎，骗他的，想要骗他的钱。”当时秦越人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的病现在已经到了皮毛。”再过5天，你的病呢会进入血脉；再过5天，这个病会进入肌肉、肠胃，然后再进入，一直这样深入下去。可是呢，你现在假如开始吃我给你开的药，那么就不会继续下去了，就不会再变成为更深的病了。可是齐桓侯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。他说：“怎么能够随便的说我生病呢？”于是就不理秦越人。等到秦越人过了5天以后，再见到齐桓侯，就跟他说：“你的病现在已入血脉，你假如再不吃药，再过5天就要进入肌肉肠胃之间。”然后呢，这个齐桓侯仍然不相信。等到再5天。扁鹊看到齐桓侯，就说：“你的病现在已入肠胃肌肉，然后呢，再过5天，它会进入筋啊，进入这个肝，进入筋，然后呢，再过5天，还可以入肾、入骨，这样就被救了。等到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救的时候呢，那么秦越人就离开齐国，结果齐桓侯。”找不到秦越人，以至于很快的就死掉了。这个故事，看一看，当时秦越人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南京》。南京啊，在中国古时候有很多的注解本，现在比较通用的是《南京本义》。可是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有《南京》什么，叫做《南京图注》，或者是什么《南京集注》啊，好多好多的《南京》的这个书。那么《南京》里头第14难论损治脉，就是它的脉呢有损脉有治脉，这个地方就把刚才的故事讲得清清楚楚。14难他说脉有损治，他说什么叫做治的脉，什么叫做损的脉呢？他说治的脉就是一呼再治，就是我们一呼一吸啊，他古时候没有钟表。是用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是用我们医生的呼吸当做钟表，然后来摸脉，看这个脉呢跳动的次数。假如我呼吸的时候，一呼摸到有2次跳动，一吸有2次跳动，也就等于呼吸之间有4次跳动。他说这个叫做平脉。假如说一呼三次的跳动，这个叫做离经；4次跳动叫做夺经。5次跳动就是死，6次跳动就是一呼6次，那也就是一呼一吸有12次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叫做命绝。 另外那个笋麦呢刚好相反，但是笋麦是一次呼吸只跳一次的，这种叫做离经，两呼就是两次呼吸啊，两呼一次的那么叫做夺经，三呼一次的叫做死，四个呼啊，四个呼吸啊，四呼一次的这个叫做命绝，也就是笋跟雉是在这个地方差别，就是一个是跳动的快的啊，那个雉脉就是跳动的快的，笋脉呢就是跳动慢的。那么这样子两个呢，他说啊，这两种脉出现滞脉，也就是说出现这个速度太快的这种脉呢，他说这个人的病呢是从下往上走，而损脉也就是速度快的，他的病呢是从上往下走。这个就是秦越人观察到这个地方，那么才能够断定刚才所讲的那一个齐桓侯的病。来看一看损脉，也就是跳动的这个慢的这种脉呢，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它的病情是如何呢？那么这个秦越人他就说了，他说一损就是损，第一啊，损的时候有一损、二损、三损、四损、五损。第一损也就是呼吸太慢的时候，呼吸而跳动的速度太慢的时候，一损呢损于皮毛。皮毛啊，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皮毛是肺所管。啊，皮毛是肺管的，那么一损的话呢，是皮毛开始，所以会发生什么呢？皮毛有皮聚毛落，就皮啊会皱缩，而且毛呢毛发会脱落，叫皮聚毛落。第二损呢就是进入了血脉，血脉为心所管，啊，血脉进入血脉，然后血脉就会虚少了。既然血脉一旦虚少呢，它就不能够荣养五脏六腑，它就不能够把这个五脏六腑的营养呢给供给得很好了，所以它不能够荣于啊，不能够荣养，不能够荣于五脏六腑。三损的话，就第三种啊，三损，那么就会损到了肌肉，损肌肉呢是为脾胃所管，假如说肌肉受到损害的时候，就会肌肉消瘦。肌肉啊就开始萎缩了，肌肉消瘦，而且呢饮食不为肌肤，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呢就没有办法做成我们的肉啊，就是吃肉吃饭吃肉不长肉，叫做这个饮食不能为肌肤。这四损的话，四损就损到筋，筋是肝所管的啊，四损损于筋，这个时候呢筋就缓就松弛了，是缓了。其实这个筋啊，在中医古时候可以解释为一个是骨骼跟肌肉之间相连的，这叫筋腱，也可以说是比较大块的肌肉，都叫做筋。那么假如筋这个地方呢被损害到的话呢，那么筋缓不能自收直，筋就松缓了，而不能够去拿东西呀，或者是有力气去把东西搬起来或者是拿动，这个样子就是叫筋缓不能自收持。叫五损的话呢，是损到骨，骨为肾所管啊，骨是肾啊管到的，损到骨的时候呢，骨就会发生骨尾不能起于床，就骨啊都已经损伤了，骨头损伤了以后呢，骨就萎缩了，萎缩了以后呢就不能够爬起来了，就不能够起于床。那假如说是翻过来的话呢，那么就是滞脉的病，刚才这是损脉的病，损脉是从上往下，而滞脉的病呢就是速度快的，跳动速度快的呢它是从下而上，就翻过来，先是骨尾不能起于床，然后呢才筋缓不能自收持，然后才是饮食不为肌肤，然后进入血脉不容五脏六腑，然后呢才是皮毛皮聚而毛落，是这样子的一个进程。也就这两个进程呢是刚好相反过来的。那么刚才讲了齐桓侯的病，扁鹊跟他说，你的病呢现在已经病入皮毛，就是病入肺了，然后呢他说再过五天病入血脉，再过五天会病入肌肉肠胃之间，再过五天病会进入筋，到时候筋缓不能自收持，再下来五天呢就会进入骨，骨尾不能立于不能起于床，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死了。 已经讲得这么明白了，可是呢，齐桓侯竟然还不能够相信。你看，这就是中医学上面的一个病的这个过程啊，从最外表进入最里面。你看皮毛，然后血脉，然后呢肌肉，再下来筋，再下来骨，这是从上而下的，或者从外而内的这一种病的进程。那么也有呢，从里面出来的，就从骨尾不能起于床，然后筋缓不能自收持，然后肌肉，然后呢再来血脉，最后到皮毛的。所以现在来看看翻过来的这种状况。在东汉时代，有一位张仲景先生，他曾经有一部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著作，叫做《伤寒杂病论》。《伤寒杂病论》呢，到后来被分成为两部书，一部书呢叫做《伤寒论》，一部书叫做《金匮要略》。这两部书，《伤寒论》是讲感冒类似的病情，《金匮》呢是讲一般的杂病病情。所谓杂病呢，就是说有病名字的。而刚才讲的《伤寒论》呢，它里面没有病名的。那么这个张仲景张姬先生呢，他曾经在朝廷做官，他在做官的时候，跟他同时有一位也是做官的一位年轻人，这位年轻人叫做王粲。王粲啊，当时只有二十几岁。这个张仲景啊，看到这位晚辈呢，说：“哎，王粲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王粲是当时是有很会写文章的一位才子，所以呢，他也很爱惜这位才子，所以就跟他说：‘哎，你呀、啊。’”到了差不多40岁左右哦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会开始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哦，你会皮毛先开始脱落，一旦皮毛一脱落的时候，你的所谓皮毛脱落就是你的头发啊，发眉会脱落，就是头发还有这个眉毛呢会开始掉落，一旦开始掉落啊，再过没多久就会死掉啊，你要小心这件事儿。我现在给你开一个药。当时呢，就给他开了一个叫做五石散，五个石头，但是这个五石散呢，现在已经这个方子已经流失了，就是已经找不到了。他说：“我给你开一个五石散，你赶快去吃。”可是当时年纪那么轻的王粲，他怎么会相信这件事呢？拿到这个单子就把它给丢到自治楼里头去了，结果呢就没有吃。可是张仲景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吃了我给你开的药没有啊？”他说。吃了吃了吃了，就其实讲他根本没吃。到了王粲41岁还是42岁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果真发生，来不及了。所以王粲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死掉了。那么这个是张仲景他看病程也是一样的看法。可张仲景另外他在《伤寒论》里头所讲的病的这种发展过程又是另外一个系列。他在《伤寒论》里头讲，这个病啊，一开始发生的时候，先从太阳发生，然后进入阳明，然后入少阳，再入太阴，再入少阴，最后入缺阴。他是用这样子的，他是所谓的六经的这种传变，这样子的一种病的进程。这病的进程是很奇妙的，各个学派有各个学派的讲的病的进程。刚才在南京里头所说的，他的病的进程是从外表而入于身啊，而入里。那么张仲景现在讲的这一种伤寒的这个病程呢，却是从太阳而最后入缺阴的这种叫做六经的病变。六经。我们身体上面有12个经络，这12个经络呢，都是用阴阳来代表。其中呢，太阳有2个，有手足太阳；阳明也有2个，手足阳明；少阳也是手足少阳；太阴、少阴、缺阴各有手足。因此呢，6个经就有12个经络，有因为有手足的关系，所以有12个经络。那么它们的传变的方式，太阳啊是哪一条呢？太阳是从我们的眼睛的内目那边 然后呢向上发展，一直到身体的后方，走到脚的小趾侧，这个我们称之为太阳经，这叫足太阳。另外呢就阳明经，要讲足阳明经呢是从我们脸上的这个眼睛的下方，然后呢走身体的正面，这样子一直下去到脚的正前方，这是阳明经。少阳经是从头的侧面，然后呢走身体的侧面，一直走到脚的这个侧面，然后到脚上面去的脚的这个小指第二个指头啊，也就是说等于我们从大指算起的第四个指头，那个称之为少阳经。再来就是太阴、少阴和缺阴。太阴经呢从脚的大拇指的内侧往上走，走到胸部而散掉。那么阳啊这个少阴经呢从脚的脚底的涌泉穴呢往上走到胸部散掉。然后再来就是缺阴。那么缺阴呢是肝经，也就是从大拇指的啊，就脚的大指的外侧，然后往上走到胸部。那么这个是这个所谓的足三阳跟足三阴，也就是足的六经。这六个经络呢，它们的传遍从太阳而阳明而少阳，而太阴而少阴而缺阴，这样子变。那么它们所里头所带有的脏腑呢，也就会跟着发生病变。所以当太阳生病的时候，就会有颈脖子僵硬、头痛，还有呢这个整个的背痛、腰痛等等这一系列的，这就是太阳经所经过的这一条经络发生的疼痛僵硬的现象。然后呢它的里头的脏腑也会发生问题，例如太阳它的脏腑是什么呢，就是膀胱。所以呢太阳经里头就有膀胱腑的病情，就膀胱这个地方有小便不利、消渴等等这种现象。那么这样子从太阳，假如太阳的时候不好好的治疗的话，就进入了阳明。阳明呢就是阳明胃经，所以假如说阳明一旦有病，结果就会大便就会结硬，所谓的大便秘。那么那再下来，假如说阳明还不治，就进入少阳。少阳为半表半里的，所以呢到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不想吃东西啦，嘴巴里面苦啦等等的，也讨厌跟人讲话啦等等这样子的现象，这是少阳。然后再进入太阴，太阴呢就是里头的脾的，脾就是消化系统，所以这个时候消化就发生了问题。然后呢再下去呢就进入少阴，少阴是肾。这个时候呢肾就发生了一大堆的不能够预测的，例如像是疲劳啦、身体发冷啊等等。假如说再进入缺阴的话呢，缺阴里头的脏腑就是肝，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肝的症状出现，然后呢这个人就整个的发冷，而最后几乎都可以说，假如说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搞不好就这个人就没救。因此中医学上因为了解这个病程的这样子的进入呢，结果总希望这个病能够在最早的时期，也就是说在太阳那个时期呢就赶快把它治好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总希望把一个病能够好好的预防，不让它继续生病一直延续下去，当然都希望能够在最早期就能够控制了。所以现代医学也认识到这一点，认为太阳病，也就是伤寒的太阳病这一类似的这一类的感冒症状呢，大概说起来就是以后的其他的内脏病的一个初始症状。所以呢就很在中医学上就很希望能够在初始的时候就把它给治好。常常你有心脏病也好，有肾脏病也好，有什么病，它的最早期所看到的病情多半都是感冒的症状。所以假如能够在感冒类似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能够治好，那么这个病呢就不再继续下去，这个人呢基本上就不会得到更严重的疾病。再来看，再更到比较更后期的时候，还有一些人他们又发展了一套病的，他又知道病的进程不是只有从外而内，也不是从太阳而阳明而少阳一直到 少阴缺阴的这样子一种变化，而是怎么样呢？而是另外还有一种病情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温热的感冒这一类病情。这类病情呢，它就不是从外表进入里面，也不是从阳经进入阴经，不是的，它是从什么呢？它是从口鼻而入，然后呢走上焦，而后走入中焦，而后走入下焦。上焦就是我们的肺心脏这个地方叫做上焦，然后呢到了脾胃肝胆这里呢就是中焦，然后再下去到了肾啊等等这些地方呢，那么就是下焦。那么他认为是这样子的一种进程，其实讲这是不同学派对于病的发展状况也有不同的看法。事实上不只是这样，其实我们的病情本来也就是不同的病有不同的发展情况。像刚才讲的温热这种感冒呢，我们中医学上特别叫它叫温病。有像温病呢，有什么春温啊、湿温啊、秋燥啊等等好几种。那么这个温病，这温病呢，它就是一种细菌或者病毒的先从这口鼻而感染进来了的，然后从口鼻进入了以后呢，就进入咽喉这些地方，然后再进入气管、支气管，然后呢就感染到肺。所以像是肺炎啊什么这个这一类的病情，或者咽喉炎啊、鼻炎啊等等，这就是温病类似的病情，从上而下的。假如说在上的时候就不治好，那么它就开始要转往中焦，一旦转往中焦了以后呢，就有消化性的一些个病情出现了。像中焦再治不好的话呢，它就进入了下焦，以至于肾、膀胱这些地方，或者是甚至于妇科的这些个病情就也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是温病的这种进展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讲，中医学上认为病的进程，第一个我们先了解到的就是病从外而内，外是皮毛，而后血脉，而后脾胃肌肉，而后筋，而后骨的这种从外而内的这一种病情的进展。第二种进展呢，是讲像《伤寒论》的这种进展，是从太阳经，而后阳明经，而后少阳经，而后太阴经，然后少阴经，最后到缺阴经的这种经络的这种变化。经络假如不好好的治的话呢，它也会进入经络所连接的那个脏腑，那么结果脏腑也病，那就更难治了。再来呢，就是一种叫做温病式的，就温热式的这种感冒症状呢，它是从口鼻而入，然后进入上焦，而后进入中焦，而后进入下焦的这样子的一种病程的这种变化。它只是说几种不同的病情，不同的学派对于病的进程的一种不同看法。今天病的进程部分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各位观众好，医师你好。我想啊，我们这个中医好像常都有提到阴阳五行哈，
是的，
这方面。那这个跟一般我们坊间这个算命这个阴阳五行哈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关联？那另外还有一点哈，我是常常碰到一些朋友，就是说可能生病哦，好像治不好，然后就会想说，哎呀，去
算
算命啊，
改运。
对啊，改改运啊。那这个我不知道您站在医师的观点上是怎么个看法呢？
曾经啊，有一位医生，就是华佗，还有扁鹊，好像都有提到过，就是说。信巫不信医，巫就是巫术
哦。
那个医呢，他说信巫不信医，这个是十不治还是十二不治，我反正记不得几不治，大概六不治吧。啊，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只算这些东西，那这种人不能治。事实上是这样的，阴阳跟五行，不管你是算命的也好，是这个学医的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变化，因为中国的科学，它是根据宇宙的理而来的，
对，
这宇宙的理就是有阴阳、 有五行，有这种整个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宇宙的这种变化，那么它是根据这个来的。那么所以中医的理也在这个地方，算命的理也在这里，卜卦的理或者是其他什么的理都在这里。
对，
那假如说想改运这件事情呢，那么就有点像类似啊，就现在的人一般讲的所谓的造命。
造命
啊，我们讲命，命本来是恒定的。假如说以八字啊等等这些来讲，
啊，
命是恒定的，是与生俱来的。
嗯。
可是现在的人就讲要造命，怎么样呢？就利用这个地方改一点，那个地方弄一点，例如弄个风水镜啊，弄一个什么鱼缸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把那个命给改了。
嗯。
但事实上，这种造命是不是真的可以呢？也许可以改一时，但是真正的要改命，或者说把身体真正的弄好，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呢？好好的运动啊，把心情给弄好啊，这样子你自然就不会生病嘛，自然的命也好了。可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就以为我只要吃个药就会病好了，我只要改个命就会好了。这是他们两个是其实是有点讲出来一致的。可是啊，那假如说我们吃药会好，没有错，这个是因为我们用药，药物它也是宇宙的东西，所以它也有阴阳，也有五行，它就可以调变我们人身体的阴阳跟五行。
嗯，
那么这个它调变了以后，你的身体呢，就因为阴阳五行的这种一变化，那么这个病就改好了。或者扎针也是一样，也讲究阴阳五行，也是调变一下这个阴阳和五行。
嗯，
那事实上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变这些阴阳五行，都不如你自己的心理上的一种调试。我们心理上，你看，例如说对某件事情太过于执着，太过于一直专注于那一件事，
钻牛角尖，
钻牛角尖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病情怎么容易好呢？例如说我们讲我就想要这个东西，我要到了就高兴得不得了。例如有很多人打个麻将，搞不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副牌，结果呢就一高兴，
心脏
翘了辫子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呢，他因为这个东西要不到就气得半死，啊，好气一气呢，自己的这个叫做肾上腺呐，什么东西都起来了，结果血压也高了，也血糖也高了，结果就冲死了，也有这种情形。所以说起来，只有自己的心性的改变，那才是真正的让自己不生病，然后呢活得更愉快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。
所以说其实这么说来，好像有时候他们去算命可能也只是说，哎，让自己心理上
一时的一种
对，或者是说心理上加强一些信心。
对对对，是的，
说起来还是心理的问题嘛。
对，是的，
心理如果说比较放宽心胸，然后对这个病哦不要那么的在意哈，
是的，
去治疗它，然后快乐一点，真的可能病情就会好一点。
对的，
对不对？非常谢谢胡医师，
谢谢。